王威义将目光移向了圆形状的东西上，待他看清上面的图案时，不觉脑袋里轰的一下炸开了，欣喜就像潮水拍打着岸边一般，在他的心口间澎湃着。圆形之中有一些浅浅的笔画，勾勒出山脉的形状，与望远镜中所看到的月亮轮廓有几分相似。这些人是从月亮里走出来的，难道月亮真的是他们的一个基地吗？说到月亮的起源呢，以往科学家认为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叫捕获学说，就是说月球原本是太空中的一个星体，经过地球附近的时候被地球抓住了，成为其卫星。另一种是同源说，在太阳系的演化过程中，宇宙像一团云雾一样慢慢凝聚，变成了一个地球，边上演变出了一个月球跟着转。第三种叫爆炸学说，也叫分裂说，是说地球突然之间炸开了，一部分推出去变成了月亮。但目前这三种假说都被证明是不太可能成立的。比如地球捕获说，直径相当于地球27%的月亮要想轻易的被地球的轨道吸进去，这在天文物理学家看来是极不可能的现象。况且对月球进入行星的轨道的角度要求需要非常准确，差一点都不行，一不小心就更容易被太阳系的其他大星捕获。即使是月亮碰巧以如此准确的角度进入地球圈，能绕上地球的也应该是一个椭圆的轨道，而不是现在月亮的正圆的轨道。另外两种学说，同源说或分裂说，从物质结构来讲，必须月亮与地球的成分和结构应该是差不多的。但美国阿波罗飞船从月球上带回来的很多样品，对于月岩的年龄研究分析，在形成年代上，月球略早于地球。月球表面最古老的岩石形成于46亿年前，有的岩石寿命达70亿年，而我们地球上发现最早的岩石的形成时间不过是39亿年。并有6种元素是地球上所没有的，这是同源说或分裂说无法解释的。既然自然界产生月球的三种假说都不能成立，那月亮到底是哪儿来的呢？有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月亮乃是人造出来的。至于这个人，有可能是曾经在地球生存的远古人类，也有可能是存在于宇宙其他星球的星际移民。提出这个观点的科学家的理由是，月球的直径相当于地球的27%，这比自然天体的卫星大得多。在已知的天文学知识中，没有哪个卫星如同月亮这么相对比例大得出奇，也没有哪个卫星的轨道是圆的，除非人造卫星。其次是月亮的很多数据都精确地巧合着，很多精密的设计。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是地球与月球的395倍， 而太阳的直径也正好是月球的395倍。致使地球上人看到的月亮和太阳一样大，因而有月全食。这种现象在天文学来讲是非常不自然的，至少对于太阳系其他的行星是绝对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现象的。而且月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正好和绕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相同，所以月球永远以同一个面对着地球。月亮在太阳与地球之间刚好有一个倾斜角度，在夜晚时能够把太阳光反射到地球上，照亮地球人的夜空。这一点本身就非常不可思议，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同步卫星都要经过非常精确的计算，而没人知道月亮绕着地球转多久了。如果有一点点的差别，它就不可能永远是同一面对着地球啊。更令人惊奇的是，几千年前看不到月亮背面的玛雅人就把月亮背面的模样刻在了他们拜神的月亮庙门上。难道玛雅人曾经飞入太空看到过月球的背面吗？此外，在古代书籍记载中也能找到月亮纯属人造的证据。例如大约4000年前左右，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第一位馆长在参照了许多远古遗留下来的资料之后，在他的文献中写道，古时地球的天空中看不到月亮。古希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斯也引述古老的文献说，在人类的早期天空中没有月亮，月亮出现在天空中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此外，在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以及非洲南部的布曼族神话中都提到，在远古的时候天空中根本就没有月亮。印第安的神话中还说，月亮是他们的一名酋长变的，为的是给夜间的族人提供光明。中国的金史天文志中也记载着一条十分惊人的资料，说太宗天会11年15月乙丑，月忽失行而南，轻之复故。意思是说，金太宗天会11年，也就是公元1133年5月，也就是公历的6月乙丑日，也就是15日，月亮忽然偏离了运行轨道，向南而去，不一会儿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月亮能够长脚走动，这么离奇的事儿，说出来没有几个人能够相信呢。可这不是写在野史拜文中的，而是中国古代官方的日志中，具有充分的权威性。更有1843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史古托发现月球上原有的约10公里宽的利尼坑逐渐变小，时至今日，利尼坑已经变成一个小点儿，周围全是白色的沉积物。还有1882年，科学家发现月球表面亚里士多德区出现不明移动物体。太多太多的证据都表明，月球并非只是地球的卫星这么简单。王威义望着眼前的壁画，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沉沉的叹息。可
可惜呀、啊，可惜这些壁画遗失的部分太多了，否则，哎。
冷寒铁劝慰道：“王教授，你不必失望，我们再寻寻看，也许还能找到一些其他的有用信息。”
嗯，我们先给这幅壁画拍张照片吧，以备他日不时之需。
说完，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铁盒，再从铁盒中取出了一个火柴盒般大小的微型照相机，递给了冷寒铁。
这个照相机太小了，老夫使用生疏，还是劳烦冷长官你来吧。
冷寒铁接过相机，指导王威义用手电筒打好光线，对着壁画拍了两张照片，随即将照相机交还给王威义。王威义不放心地说：“
这个要不要多拍两张呢？多点角度吧，我怕这一路险阻，我们难于再回来此地呀。”
冷寒铁苦笑了一声：“这个微型相机乃是间谍专用，是从美国进口来的，国内生产不了，十分少见，而且胶片有限。王教授，我们还是节省着用吧，毕竟金店那里……
金店，哎，若是真能够找到金店，老夫就算舍身在这神农架也都值了。”
王教授，我总觉得我们这一次虽然组织仓促，屡屡遇险，但却很有机会能够揭开金店的神秘面纱。你看，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收获不小啊。
多亏林小兄弟将我等带入这暗道中。照我看呐、这条暗河乃是一半天然造化，一半人力所为。看来我们大体的方向是对的。
说完，他提醒冷寒铁：“
对了，你也给那水晶头骨拍张照片，这个可比壁画珍贵的多，千万要保存好了。”
冷寒铁从背囊中翻出了水晶头骨，将其小心地放在干净的地面上，再接过王威义递过来的微型照相机，对准水晶头骨准备开始拍摄。然而未等冷寒铁按下快门，旁边的暗河里突然窜出了一条怪鱼，一口就咬向了水晶头骨。冷寒铁全身心的都集中在拍照上，未曾想到斜刺里窜出个程咬金来，一时之间来不及做出反应，只能用脚将水晶头骨往内拨拉了一点，反倒是站在一侧打着灯光的王威义眼疾手快，将脚边的一块石头踢了出去，打在了怪鱼的身上。怪鱼一扑未中，加上吃了石头之痛，机知危险，为求逃生，蓦地从体内发射出了一簇电流，击中在水晶头骨的眼窝中。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蓝色的电流瞬间在水晶头骨内流转，闪耀出炫目的光芒，沉睡千年的灵魂似乎被突如其来的召唤惊醒了。冷寒铁看到水晶头骨的下颌动了一下，有古怪的嘶嘶声音传出，就像是一个拥有着细长舌头的人 在低声的细语，语速短平急促，声调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魔力，让人听着有几分难受，几分眩晕，又有几分麻醉，情不自禁的想要跪倒在地。声波像一群春天里的小燕子，在溶洞里上下翻飞，呼的聚集在一起，呼的飘散开来。它们如同盘丝洞里蜘蛛精所吐出的丝，缠绕在人的身侧，看似透明，实则坚韧，将人的神智秘密地捆住。冷寒铁的眼前出现了一幅情景：桃花涧中，春水涨了三尺，孤寂了一年的桃树悄然开花，桃红灼灼，每一朵都藏着春天的心事。夏蝉栖居在桃树上，知了知了的感叹。有青虫爬上了成熟的桃子上，咽下春天软润的心事。秋风斜起，似是上天的一声悠长叹气，吹动桃树瘦长的叶子，心酸不止，缓缓地坠落，色泽暗红，仿若染血。春天的心事已萎落在地。冬天终于到了，这个冬天特别寒冷，特别漫长，雪花漫天飞舞，片片柔软，触手却那般冰冷。白茫茫的天地间，桃树尽退叶子，干瘦的身影孤独而立，将所有的生命力都收掖进皲裂的树干中，默默地等待着下一次与春天的轮回重逢。嫉妒的寒风死命地鞭打着他，要他将噎流的春天心事交出。雪花亦在不断施压，将冰冷从皲裂之中塞入桃树体内，直至冷冻如铁。倔强的桃树咬紧着牙，没有抗争，亦没有屈服。春天的绿色在他的面前招摇，就像是麦田的颜色之于狐狸。狐狸本对麦田没有丝毫兴趣，可是当一天他爱上了王子时，他会从麦田的颜色中想到王子金黄色的头发，于是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想念。每个人心中都有着春天的心事，不同的是，这份心事有的正值新春季节，于是甜蜜；有的已经到了夏天，热烈地招摇着；有的已经到了秋天，渐渐凋零；更多的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只能收藏在心事的最深处，等待着重新葳蕤的一天。然而多数人都熬不过漫长的冬天，桃树也是一样。冬天太过残酷，生生地压断了思念的脊梁。他听到清脆的断裂声从心底深处传了出来，心痛了一下，就被冰冷的雪花填满，那是绝望的味道。雪花层层叠叠，层层叠叠，从涧底垒升起来，盖过了桃树。它终于与春天的心事融为一体了。只是林中的世界只有白色，没有我所思念的绿色。最后一滴枝叶从他破碎的心灵中流下，凝固在时光中，那是他的墓志铭。 冷寒铁化作了那一株在冰天雪地中死去的桃树，全身冰冷，眼窝处渗出了一滴泪水，些微的温热很快被冰冷所攫取，变得比冰冷更加冰冷。有寒气从它的四肢百骸散开，就像是被水打湿了的纸张，不断扩散，层层风围。